赫萨梅亚，
感谢主。在以色列或是在全世界，所有的犹太人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是昨天晚上太阳下山之后，他们不睡觉。他们不睡觉做什么？学习妥拉，整个晚上学习妥拉。那我们顾念到弟兄姐妹们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就改成在今天早上，是不是？但是我必须要坦白的跟你们讲，我一个晚上没有睡觉。我在做什么？我在想今天要跟你们讲什么。感谢主，他还是给了话了。那我今天在这里不是要讲很长的这个信息给大家，我只是想把神给我的给你们，然后呢你们要借着这个礼物好好的去操练。这其实是从我在耶路撒冷两次特别是他们在战争的时候所遇见的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就让我开始，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些很困难的事情，或者我们遇见一些这个英文叫 hardship， 就是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是神特别为我们预备的。为什么？因为你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你才可能真的去反思，开始去思想很多的事情。那当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是神为什么要给他的百姓妥拉，为什么？当然我要是问大家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很多的理由，或是说很多的答案出来。但是我在想的就是，当我越知道妥拉是活着的妥拉，妥拉是谁？妥拉就是耶稣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是不是？他就是耶稣啊，活着的妥拉。刚刚我们看他说讲到约翰福音，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在旷野里面你们吃到的那个玛纳。你肚子饿，你需要，你是人，你需要吃东西你才能够活，是不是？所以你吃我，你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些我都知道，你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不需要再重复解释给你们听。可是我想要知道，就是为什么在西乃山神要赐下妥拉给那些与他立约的百姓。这位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何等的有能力的，他根本没有人可以，无人可以与他相比，对不对？他说竟然赐下一个妥拉，对一些人来讲，你把它翻译成律法，你的感觉就是这些话语是要来拘束我的，是要来束缚我的，使我没有办法自由的，是不是？这是神的意思吗？你知道所有的犹太人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知道在西乃山他所定的约是婚约，求婚，神向百姓求婚。我希望你们都能够仔细去听，我不用再解释，因为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呢。然后他赐下妥拉，口中的话语， 赐给这一群百姓，然后告诉他们你们要谨守遵行，是不是？之后我们就看见圣经不停的重复重复又重复，陀拉里面先知书里面不停的重复，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是这样翻译的。然后摩西呢，在生命记他最后讲了冗长的一段这个重述神的话语，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之后呢，他告诉百姓说，这就是你们的生命，拣选生命，你们要拣选生命，是不是？所以妥拉就是什么？生命。神赐下生命给站在他面前的这一群百姓，生命。你领受，进入你里面，你就可以有生命。你要不要？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他讲到仇敌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是不是？但是他说我来是要做什么？我来是要带给你们生命，赐给你们生命。然后后来又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我们现在没有这个PowerPoint 可以看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要你们一起读这句话。第十章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读，我来了是要叫羊或是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得生命，其实我们现在都不需要人家来解释，你已经知道为什么他说我来了是使你们得生命。他是谁？他是活着的妥拉，我刚刚已经讲了，对不对？提醒你们，他是活着的妥拉，他是妥拉。我来了使你们得生命，你们接受我，你们信我，你们就可以有生命。那过去呢，在西乃山上，神不是已经赐下妥拉给他们了吗？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倒闭在旷野，哪里去了？妥拉到哪里去了？耶稣啊说，我来要使人，使羊，你们是我的羊，得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永远不会被夺走的生命。可是他说一句话，并且得得更丰盛，并且得得更丰盛。我知道有很多人的解释啊，什么叫更丰盛的生命？所有神所讲的话，所有耶稣啊所讲的话，我可以跟你讲，可以保证一件事情，绝对不是说你怎么说来说去，说去都在讲妥拉。是的，所有的话语跟妥拉绝对离不开关系，离不开关系。因此使我必须要重新的来看，因为他真的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应许。首先他把我们呼召出来，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我们成为他的百姓，是不一样的百姓。人要看见你就知道这个不一样，这是跟从神的，有神的，或是有跟从耶稣啊的，对不对？那这个不一样是什么使你不一样？他说我的话，我用话已经使你们得以洁净了。他讲话，他的话语你听进去，我们就得以洁净了，是不是？你不要把神的话只限制在新约，全部，特别是妥拉，神所讲的话。那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在神面前祷告，我在神面前仔细的去思想。那我现在要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们，可是你要不要是你的事，你的拣选。我也跟摩西一样，想要告诉大家，拣选生命，拣选他的话语。他既然会把这个宝贝，这个最好最好的宝贝赐给他所造的人，我们 就应该继续要从这个话语里面，妥拉里面来挖进去，来寻找，这里面有珍宝。不是我们刚刚读过而已，读神的话就很美很甘甜，你不觉得吗？你们每一个人上来这里读一段神的话，有没有觉得很好，觉得很甘甜，对不对？因为他的话是活的。可是他讲妥拉的时候，讲到妥拉的时候，他赐给你妥拉的时候，不是只有表面这一层而已，否则的话他不需要一直的重复又重复，你们要谨守遵行，你们一定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就可以得生命，你们就可以存活。可是如果你们不肯的话，如果不肯的话，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在讲那个利未记的时候讲过，你若不肯，那么就是什么，就咒诅，所有不好的事情就临到，是不是？好，所以但愿神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的眼睛注视他的话语。我要用很简单的话来告诉你们怎么去思想，怎么去思想。最简单的，我用利未记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来做例子讲给你们听。利未记十九章在这里诫命很多，非常非常多的诫命。比如说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我在讲简单的圣洁的意思，就是什么？分别，跟这个世界分别，跟所有神，跟与神的道相背离的分别，你要分别出来，单单行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圣洁。 OK， 我今天的题目你们仔细看，我等一下要告诉你们，你既然愿意听他的话，跟着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单单成为他的儿女，然后单单行他在妥拉里面告诉你要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就圣洁。圣洁是神，圣洁就是神，这是他的属性，最重要最重要的属性。当你愿意这样子分别出来的时候，你就与他的圣洁有份，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圣洁有份，当你与他的圣洁有份的时候，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些污秽肮脏的事情，这些从情欲来的，从各种各样引诱来的，就不会进入你的里面，没有地点，他没有地位在里面，你里面只有他的圣洁，所以你已经与他的圣洁有份，你明白吗？你这样明白吗？好，然后我再举一个例来讲。好，我们今天读路德记，感谢神啊，在利未记里面他真的告诉他的那个百姓啊，你们割这个收割庄稼的时候，这个旁边就是田角，你不要割，留下来。留下来做什么？也不可以拾取所遗漏的。那么这一句话，因着这一句话，他们去行，他们里面就会有一个感受，就是一个怜悯，怜悯那些没有吃的东西，没有田地，没有像路德，是不是？他必须要去捡拾碎，去拾取这些东西，然后波阿斯充满了怜悯的心，告诉他的工人们：“你们不要禁止他。”让他去做，让他去捡取。OK， 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的里面就有顺服神的话语，然后你就有他的怜悯，怜悯的心。神说我是怜悯的神，那么弟兄姐妹们，你就与他的怜悯的性情有份。 你明白吗？你照着去做，这是他的心意，你跟他一样，于是他的怜悯就到你的里面来。当你有了神的怜悯与他的性情有份的时候，你不管遇见什么事情，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当需要的时候，你那个怜悯就从里面出来。那个不是你的，我们没有的，但是这是从哪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明白？明白？要与他的怜悯那个属性有份，跟他这个有份。好，他说你们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欺骗，也不可以说谎。耶稣啊，刚刚已经讲过了，仇敌来是做什么？偷盗、杀害、毁坏，是不是？好，如果你照着这个仇敌所做的去做的话，欺骗、偷盗、说谎，说谎话，他说你的父就是谁？撒旦，是不是？你只要碰到这样的事情，你都砍断，绝对不会，不容许这些来靠近我。然后神的性情就在你的里面。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他是你的神。因此你到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你拣选，你绝对不去顺服，不去行那个恶者的道的时候，你与神的那些诚实、公义、公平所有的属性就进入你的里面，就到你的里面来了。就你常常在操练他的话语，于是这些属性就到你里面来，你就与神的这个性情怎么样？有份。明白吗？你明白吗？所以要很真的要很要操练呢，不是说我知道而已，你要操练。你看到有一个人很穷苦，没有钱，但我必须要承认，我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我们团队真的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虽然不多，但是我们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人的奉献，我们帮助很多需要的人。OK， 那但是有时候我会在那个菜市场 Shook 那边看到有人坐在那里，有人坐在那里，我们还是会给一点那个就我不能讲奉献，这个也不是奉献，也不是奢侈，施舍就是投，就帮助他一点。但是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女的，已经几次遇到她了，她是给我，然后刚刚把那个钱包拿出来的时候，她马上就抢过去了，非常生气。我不知道你们，非常生气。这个我不肯，这个我不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子。好，那我心里会不会受责备？有一点。但是我仔细想说，他用这种方式用抢的，而且他每次都有时候就说谎话，他说谎话，你要给我钱，我要去搭车，我没有钱。那开始的时候给他钱，后来怎么又老是遇到他搭车到哪里去了？像这样的他说谎话，所以看见他我就防他了，就不肯给他了。那很多的时候神都在看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个人所行的，那你一定要认清楚哪些是神的心意，他会看，他会帮助的，那你才去做。大部分的时候你还是会去做的。为什么？因为当你与他的性情有份的时候，其实很难的，很难不去做，你明白吗？很难不去做，宁可做错了还是要做。因为在你里面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那我还在练习，还在看。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我今天在勉励大家，在跟你们讲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的心路历程跟神之间的那个，然后 跟神之间的他的话语的那个操练，但是还在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操练。然后如果说讲到后面说你在那个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要如此，那你就知道神是希望你是什么，神是一位公平公义的神，你不可以有两样的砝码，是不是？你不能对待这个人用这个砝码，因为我喜欢他，我对待那个人我不喜欢他，我用另外的砝码来 对待他。你里面如果开始让你觉得不舒服，就是不行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是圣灵在你里面在通知你注意了，你不可以这样。等到你真的能够行出最公平公义，而且你尽可能的或者照神的指示去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就开始与神的性情怎么样有份，就开始与他的性情有份。那再接下来呢，你们他讲的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你们熟悉不熟悉这段经文？那他这里在讲什么？简单的一句话，不要掺杂，你不要掺杂，你不要妥协，在很多事情上你不要妥协，你不要掺杂。那从什么地方开始？他跟你讲你穿衣服。其实有一次当我还没有学习到这个妥拉的时候，我有一件衣服非常喜欢，它是毛料跟麻的，麻跟毛料的。哎呀，我挣扎了好久啊，这我很喜欢啊，很难找到，穿起来很好啊，很舒服啊。可是在看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只好决定就把它送走吧，就不要了，这件我就不要了。好，从那一个动作开始，我就胜过了这样的一个试探。我胜过这样的试探的时候，神的话语在我里面让我知道，你不要掺杂，他说什么你就要听进去，不要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于是当你开始走这一步的时候，他的那个不掺杂纯那个最纯最纯的那个性情就开始在你里面，就会在你里面。于是我与他的那个纯洁最纯粹的性情有份。你听懂吗？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耶稣啊说，我要使你们得生命，你们照着我的话语，你知道他就是妥拉，妥拉话语就是他，他的话语，你照着他所说的去做，不问为什么。其实我们教过的，他所有的律例 Hukim， 所有的律例都是你不要问为什么，你不要问为什么，你就是要遵行去做的。他说什么，我虽然不懂，主你告诉我，我去做。好，弟兄姐妹们，当你愿意这样去行的时候，那个里面那个妥拉进入你里面，当你去行的时候，那个就在你里面了，你明白吗？你就装进你的里面，然后那里面是有大能的，大能的。为什么？因为你与他的性情有份。他是谁呀？他是用口中的话语创造世界的，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我们看一下好了，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姐妹们，说实话，我们真的误会了神的话。为什么的误会？因为我们一直在求圣灵来，圣灵来。 圣灵来浇灌我，圣灵来浇灌我。可是你知道耶稣啊，说他去了以后，他要派保惠师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什么？真理的灵。他要来做什么？他要来教导我们神的话语，你明白吗？他要来教导妥拉。我用这一句话来讲，圣灵来是在我们里面，他要教导我们妥拉。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不读神的话，你一点都没有妥拉在你里面的话，你不会听进圣灵对你讲的话，你听不进去圣灵对你讲的话。所以他说，等到圣灵来的时候，你们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个能力就是借着神的话语，你能够遵行，而且你装满了神的话语，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你里面是有大能的。你听懂吗？我不知道你们听懂没有啊？里面那个大能是从神来的。那圣灵呢，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你要听进他的话语，这是圣灵的大能。我们以为说圣灵的大能只是让我们能够意志释放而已，不是诶。他要让我们明白你是谁，他要让我们明白他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宝物，他要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这些话语所能够带出来的那个能力，代表他的那个能力是什么。所以你圣灵充满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语，你与他是对齐的，对不对？你与他是对齐，你有他的性情在你里面，对你来讲，天上地下就一个人，神就可以借着你改变全世界，就是这么来的。一个保罗，他成为颠覆这个整个世界的人，因为他是学习妥拉的，他是妥拉的老师，然后圣灵来的是浇灌的时候，把那个我们刚刚在讲圣灵爆发，我跟你讲，保罗里面圣灵爆发了，你知道吗？圣灵大爆发，他能够行一切。耶稣啊说，他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对不对？那我们就常常在那边学他，他做什么？他在水面上走，我也要在水面上走。有多少人就这样沉沦下淹死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样的。你要真实的明白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带着生命的能力，西乃山赐下来那宝贵的妥拉给那一群百姓，有多少人真正得着了？感谢神，他的话语是绝对不收回的。结婚礼物给了就不会收回的，因为这个婚礼神是绝对是持，他是遵行他的约，持守到底的。我本来讲十分钟，现在已经快半个小时了，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我没有办法全部来一个一个的拉着你们的手来跟你们讲，可是我可以告诉你，神的话语充满大能。他的话语充满大能，他告诉你的，你遵着去行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不得已只有遵守你的话语，不是这样。当你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你一个顺服，他的性情就到你里面来了。所以新约不难懂，他说有一天你会明白，我们要长成像耶稣啊，哈马西亚弥赛亚的长成的身量，你怎么能够长成像他一样的身量？因为他充满了话语在我们里面，然后他所做的你也能做，我也能做，这就是我在操练的，因为我信，我相信 所以当我看到有神的话语告诉我说你当怎么行怎么行的时候，我会去揣摩他的心意。主，这是你的怜悯的心，这是你慈爱的心，这是你公义的心，或是说这是你那个政务那些肮脏这个与他无关的那些拜偶像的东西，他会让你知道，你完全要除灭这些东西，然后让你里面是干干净净的，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像他的圣洁。然后弟兄姐妹们，五旬节2000年前耶稣啊去了，要他们等在耶路撒冷，就是第50天。50天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每一个门徒都改变了，完全改变。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有圣灵，本来就有妥拉在他们里面。你要知道，他们是学习妥拉的，而且就是有3年半听着这位活着的妥拉一步一步的告诉他们，讲给他们听。圣灵一来，明白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些门徒不管走到哪里，使徒行传说连他们的影子都有能力啊，因为他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了。那这一些是怎么来的？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你去遵行，你与他的性情越来越有份。所以我用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不用那么多，1章3到3节跟第4节就好了。第3节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他已经赐给我们了。关乎生命，摩西说他的律例诫命律例典章就是你的生命，他的妥拉就是你的生命，你们要拣选生命。他说神借着他的神能已经将这个生命的道赐给你了。前进的是顺服神，在神里面遵行他的妥拉，每一件事情跟神有关的这些事情他赐给我们，都是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不是我自己啊，是神用他的荣耀跟美德招我们的耶稣啊，都因为耶稣啊，他将生命之道，将前进的与神有关的这个圣洁的这些道赐给我们，他已经赐给我们了，早就赐给我们了。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将那个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你知道神呼召他们的百姓出来，在西乃山上与他们立这个约，难道只有这样子而已吗？他要他们成为他的珍宝，要成为这个国度的祭司，是不是圣洁的国民，把他们提升到天上的子民的位置。天上子民跟地上的子民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神已经给这个了，已经给我们了。那现在呢，借着耶稣啊，在使徒行传2章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真理的灵浇灌下来，他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语活起来，激活起来。在你里面有神的话语在里面，他激活起来，你就得着那个能力，你明白吗？你一定得着那个能力。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从来都不好好去读妥拉，不照着我们每一个星期在讲的，或是你从来都不好好读神的话语的话，你今天里面真的是空洞的，没有东西的。你没有东西去效法去遵行，你如何能够与他的性情有分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脱离那个从世界上情欲来的败坏，这个我都不需要去解释了哈。这个叫做圣别，这个叫做分别为圣，跟世界沾染的就不圣。 跟世界挂那个不再挂钩画一条线的界限的话，你就是被分别出来的。当你被分别出来的时候，你就得与神的性情怎么样？有份，有份。所以第五节好了，我再看保罗彼得继续说，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神的话语你要殷勤啊，从来没有讲说他自然而然就砰就在你里面了。你没有东西啊，你不殷勤，他已经告诉你还是要读，还是要好好的去学习。有了信心加上德性，我们翻成德性，其实就信心要有行为。你信心，你相信，你要有行为。然后有了行为呢，还要加上知识。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告诉那个教弟兄姐妹们，然后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啊，不认识这一位为他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啊，哈马西亚。我可以证明，保罗说我可以证明，因为我以前也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可是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不是按着真知识，是自己，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你要怎么知道神的意？你要好好读神的话，你要看他是怎么行事的。亚伯拉罕向为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向神求，对不对？从一百个人一直到十个人，你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讲过，看见神的什么？神的怜悯，他的心意，也看见亚伯拉罕的那个有没有神的性情在他里面。所以他求的时候，神应允他，有没有？神有没有应允他？应允他。十个，好，十个。摩西拜金牛犊之后的百姓应该是被完全灭绝了，可是摩西跪下了，一个人祷告，向神求，宁愿把自己的名字除掉，从生命册上除掉。他有了神的性情。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听了他的祷告，明白吗？把这些连在一起，你要有真的知识，要认识神，要认识神。所以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那么妥拉的总纲啊，总结就是弥赛亚。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使凡信他的因信称义，都得着了义。好，我心里面很火热，我很想跟你们讲，可是我知道这个真理真的是需要你殷勤去读神的话语，然后去行神的话语，信他的话语，行他的话语，与他的性情有份。你要仔细的去咀嚼，祷告，用祷告的心，用祷告的心问他，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心意是什么？用谦卑的灵与他同行。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五旬节，这一次我神在我里面要告诉弟兄姐妹们的，就是他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宝贵的信息，宝贵的珍宝啊，赐给我们了。他一点都毫无保留，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活出丰盛的生命，而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他早就给了。他一点都没有说等到你们死了以后到天上你们就得丰盛的生命，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要你现在就得丰盛的生命。他的话语是活的，他的话语是灵，是生命。当你照着去行的时候，照着去行的时候，神的灵充满你。我们唱诗歌要神的灵浇灌我们，其实就是什么？神自己在我们里面，你与他的性情有份呢，你可以活出耶稣说你们可以像我一样啊，你们可以像我一样啊，你们要不要像他一样？好，让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祷告，就是我要与你的性情有份。 大声一点，你为什么笑太小声呢？主啊，我要与你的性情有份。我不再多说了，就这一句话，但愿这一句话能够成为每一个人从心里面出来的祷告。我要与你的性情有份。本来昨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我说我要与他的性情有份，但是到又睡不着，就是没办法睡，就是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说我不行，我要改成我要与你的性情有份，我要跟他直接的面对面，我要跟他对话。主，我要与你的性情有份。你说他会不会听我的祷告？
会。
他会不会听你的祷告？
会。
他会不会帮助你？会。因为他帮助我。但愿神在这个五旬节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再也没有一样宝物比他的话语、他的妥拉更宝贝的，更值得你用你的全人全心去追求的。愿神帮助每一个，感谢赞美主。